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4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四正式将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等是列入企业黑名单，此举可能使到总统当选人拜登上任之前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认定四家中资公司被中国解放军拥有或者控制，另外两家分别是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目前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名单已经达到35家，虽然国防部尚未针对这份黑名单采取任何惩罚性的措施，不过特朗普总统近期将会发布行政命令，阻止美国投资者自明年下半年起购买黑名单当中企业的有价证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芯国际和中国海油公司仍未回复置评的要求。这项消息发布之后，中国海油旗下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海油股价重挫近14%。美国认为中国努力支持企业将新兴民用科技用于军事用途，该名单亦都是美国针对中国这种做法所采取的广泛的措施的一部分。这份中共军方企业名单是根据1999年的法律编制，这项法律要求国防部编制一份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名单，国防部在2020年才编制出这份的名单。今年首早时候，海康卫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都被加入了这份的名单。澳大利亚议会星期四通过法案，授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否决权，可以否决澳大利亚州一级政府和外国的任何协议。这个的措施有可能激怒中国，并且使两国目前的外交争端加剧。路透社星期四从澳大利亚商业首都悉尼发出的报道说，该法律准许联邦政府阻止澳大利亚各州或者机构同一个外国政府的任何协议。这种协议的典型是维多利亚州2018年是同中国签署的一项该州参加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协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坎培拉对记者说，澳大利亚的政策和计划以及他们制定的法规是在澳大利亚这里制定的，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利益。莫里森先前强调这个法律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分析家广泛认为这个法律是针对中国。根据这个法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可以否决澳大利亚州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协议。假如那些协议对澳大利亚外交造成不良的影响，或者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新的疫情纾困法案很快就会出炉。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就前往田纳西州商讨新冠疫苗的配送事宜。另一方面，联合国在12月3日和4日召开新冠疫情会议，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各国的元首以视讯方式参加，美国由卫生部长亚扎尔代表出席。星期四中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颁发荣誉勋章给圣母大学美式足球队教练卢霍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有希望在年底之前达成新的新冠疫情经济纾困方案。麦康奈尔星期四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通电话讨论这份方案。在颁发勋章典礼之后，特朗普被问到对是是否支持新的纾困法案，特朗普说他相信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而他想要完成这项的立法。世界很多国家的议员对让亚马逊付款运动表示支持，争取让这家零售业的公司偿还拖欠的债务。来自34个国家的400多名议员在一封写给亚马逊公司老板贝索斯的信函上签名，对让亚马逊付款运动表示支持。信件说，亚马逊公司躲避并且取消了对工人、社会和这个星球所欠的债务，要求亚马逊公司履行财务责任。让亚马逊付款运动由50多个团体组成的联盟在11月27日年度黑色星期五购物日发起，要求亚马逊公司改善工作条件，做到税务全部透明等。美国众议员奥马尔、特莱布、英国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和欧洲议会副议长豪托拉等都参加了联署。信函呼吁亚马逊采取果断行动，改变他们的政策和优先要务，对他们的工人、他们的社区和我们这个星球去做政策 確的事情，大家在各自的議會當中採取行動，支持這場正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長的讓亞馬遜付款的運動。亞馬遜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過去因為稅務問題面臨英國和歐盟等地的批評。亞馬遜公司星期四說接受各國議員的檢查，但是信函當中提出很多的問題都是來自誤導性的指稱。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今日時事經緯環節。經常在反送中運動街頭示威監察警方行動的香港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是宣布流亡離開香港並且退出民主黨，他是繼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之後第二名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流亡的前立法會議員。回顧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超過五個月，已經有多名民主派和獨派人士流亡海外，亦都有時事評論員離開香港。學者分析說，香港的政治人物考慮人身安全流亡海外，相信是中短期的趨勢，或者會加速移民潮。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現年38歲的香港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經常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到街頭示威前線監察警方執法行動，多次被警方拘捕，他都是溫和民主派陣營當中和抗爭派比較接近的政治人物，多次在立法會會議當中進行肢體抗爭。11月中，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政府取消議員資格，即是 DQ 之後，許智峯和其餘1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宣布總辭。許智峯近月多次被警方上門拘捕，而家面臨9項控罪，其中最嚴重的是今年5月28日立法會進行中國國歌法二讀，許智峯手持腐爛植物走向主席台的時候被保安包圍，他將植物放在地下再踢向主席台。許智峯被控特權法之下的藐視罪和侵害人身罪條例當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毒藥等意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者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其後今年6月4日，許智峯在立法會三讀中國國歌法的時候涉嫌潑臭水，被控以特權法之下的藐視罪和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意圖損害而使用藥物等意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者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當中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毒藥等一項，最高刑罰可以判處監禁3年。許智峯在保釋期間以公務外訪為理由，11月底到丹麥出席當地環保會議，星期4，即是12月3日結束3日外訪行程之後，在 Facebook 當中以中英文發表聲明，宣布流亡離開香港並且退出民主黨。他是繼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之後第二名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流亡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聲明表示，去年反送中運動和香港人一起出生入死，在議會奮力抵抗，現在回想恍如隔世。許智峯表示，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正墮入港共暴政的統治，很多香港人問他們仍然可以做什麼。許智峯認為答案是在每個公民的崗位上做力可能及的反抗。許智峯表示，自國安法生效之後至最近離開立法會，他每一刻都在問自己，他仍然可以為香港做什麼。他曾經百般掙扎，希望好似去年咁樣再喺街頭抗爭，刑責亦都豁出去。他亦都曾經嘗試盡力留喺殘喘嘅議會，用僅餘嘅身位同暴政周旋。許智峯表示，如今以上都不太可能做到嘅時候，他作為香港人喺佢嘅崗位力所能及嘅反抗，就係繼續為香港發聲，俾全世界繼續聽到香港人掙扎中的吶喊。 在外地自由的空气当中，换取香港人应有的言论自由，在政权手中夺回香港的言论主导权，和罗冠聪等流亡人士携手拉阔香港的国际战线。许智峰强调，他有一项个人的坚持，流亡不是移民，他永远不会移民，永远无法在另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他的家只有香港，这个也是他没有寻求任何国家的庇护落脚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宁愿四处漂泊，等待回家的一日。许智峰的前党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星期五，即是12月4号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他和大众一样都是从 Facebook 得知许智峰流亡，事前并不知情，收到消息之后感到突然，但是会理解许智峰的决定。胡志伟表示，他和许智峰在反送中运动的努力，大家的初心是很清楚，他认为许智峰已经有心理准备会被捕入狱，但是明白许智峰受到很大的家庭压力。胡志伟表示，香港政府经常滥用司法程序，他举例记者查察会被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没有牵涉国安法，但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并且不准保释，他认为所谓的公平审讯，相信会令到不少人起了很大一个问号。胡志伟又表示，香港政府运用司法程序去打击异见者的决心是一路一路加大，包括各种不成比例的检控，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对许智峰面对的司法风险加以指控，否则等同助纣为虐。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认为流亡是困难的决定，而许智峰早前在立法会泼臭味液体，被控侵害人身罪条例，并非好像外界所说是轻微罪行。同样面对多项控罪，包括去年721事件被控暴动罪的林卓廷表示，他不会流亡，希望留在香港，觉得是他的责任和其他朋友一起抗争，他已经和太太和子女交代情况，提到自己有可能入狱的时候，他一度哽咽，认为是自己选择的路，要对自己的良知香港负责。除了许智峰之外，本土派的前青年新政召集人，2016年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亦都有香港传媒报道他近日流亡美国，但是消息未有得到他本人证实，他的前党友同样因为2016年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前立法会议员游慧晶在 Facebook 贴文表示，近日情绪比较波动，所以都没有频繁更新社交媒体。游慧晶表示，暂时仍然在香港做自己的事，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只是想起以前他自己曾经写过的历史衍生小说里面，一名他很钦佩的名将在劝谏失败，身陷杀身之祸的时候，愤恨地说，在我死了之后，将我的双眼挖下来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这座城被敌军大举攻入覆灭。游慧晶表示，他没有这种恨至极点的想法，安身立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对于其他人的选择也都不会置一词，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连自己都还未处理好的时候，批判其他人有意义吗？回顾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超过五个月以来，已经有多名民主派和独派人士流亡海外，包括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前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前学生动员成员刘康等等。多个本土派和独派组织在7月1号相继宣布解散，包括香港众志、学生动员、香港独立联盟等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五个月以来，近日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欺诈罪 被法官拒絕保釋，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亦都因為涉嫌發表煽動言論被法官拒絕保釋。他認為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香港的政治人物和時事評論員考慮人身安全流亡海外或者離開香港，相信是中短期的趨勢，或者會加速移民潮。
有個別覺得自己危險的人，包括政治人物，他們是用各種方式是離開香港，這個似乎都是一個中短期的趨勢來的。其實你除了剛才講到許智峯、梁頌恆這些之外，過去都有些人走了過去美國，例如英國，亦都有一些比較知名的政治評論員都過了台灣。所以這個趨勢相信在隨著這個零月這樣玩法會多了人這樣做咯。另一個角度呢，就事實上即是移民也是增加緊，譬如即近來聽到就是名校都有插班生的位置，亦都經常聽到一些即特別是一些三十多歲的家庭呢，突然間在無聲無息底下就說去移民在這裡，這樣近期聽多了。那我相信即有部分可能真的恐懼啦，有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覺得這個環境不適合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在生活長大啦。所以我覺得還有幾種因素都會有的。那短期之內我相信這種影響和這種趨勢是不會，起碼不會減少啦，會不會即進一步擴大呢，咁都要睇下，即系跟住落嚟仲有咩情况啦。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民主派和独派政治人物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出现的流亡潮，可以说是历史的循环。回顾中国近代史，由晚清戊戌维新开始已经有流亡潮，包括梁启超、康有为流亡到日本，孙中山亦都是在海外成立兴中会推动反清革命，甚至国共内战期间亦都有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流亡香港，当中有成功亦都有失败，成为历史后话。
李鹏个爸爸李石芬，他的职衔就是广东省的军委的负责人，但是他是香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历史粗线条的循环，是大陆的执政者他在倒行逆施，跟住引起好大嘅反彈之下，咁其他嘅反對者咧，佢尋求生存，就自然咧係諗其他海外嘅方法噶啦。咁所以而家呢一種嘅情況咧，即使喺共產黨執政之後，六四之後同樣係咁啫嘛，係嘛？咁共產黨執政之後，佢自己內鬥，佢哋嗰批人都係走嚟香港或者海外嘅。
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個月之後，多家香港傳媒7月31日引述消息，香港警方首次引用港版國安法正式通緝6名流亡或者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包括羅冠聰、陳家驅、劉康、前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鄭文傑、美籍港人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的兒子朱木文，以及去年公開取得德國難民庇護的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他們分別涉嫌煽動分裂中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最高刑罰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刘瑞兆表示，香港政府藉住国安法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加上黎智英可能被还押接近五个月和12港人等的事件，会引起国际社会上更大的反弹。
现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这么关心的城市，很多国家或者企业在香港都有它的利益，所以北京对香港那种打压呢，自然是會引起國際上面更大的反彈。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譬如說一傳媒黎智英，他引起那個的社會反彈和國際上面的迴響，你見很多國家不單止政府民間都會去聲援香港這些人士，即使名不經傳那十二位而家仍然被扣留在深圳的人士，同樣是引起國際的關注的。
刘润少又表示，国际关注能唔能够改变香港目前嘅政治局势，同埋帮助香港人争取民主有待观察。佢认为眼前嘅局面系困难嘅，但系未来国际社会同共产主义碰撞应该会加剧。
要观察嘅就系国际嘅关注能唔能够改变到中共嘅一啲做法。咁眼前嚟讲系困难嘅，咁但系。呢一啲嘅積累性嘅效果，自然會令到香港人至低限度爭取民主自由空間呢一批人咧，我覺得係唔會放棄嘅。咁再加上咧，而家就睇下國際、國內即係大陸嗰個氣候嘅變化。嗱，大陸氣候變化咧相對緩慢嘅，咁但係國際上邊而家睇到佢哋喺香港。以至他們在國際的利益，如果是被共產主義及其制度是不斷強化的話，他們自己本身都不安全的嘛。所以我估未來大家對共產黨、共產主義那種的壓制呢，已經是到一個他們要自保的階段了，所以未來這個碰撞呢將會是繼續以至是加劇下去的。
因应许智峰宣布流亡，香港保安局星期五，即是十二月四号，再度发表声明，不点名严厉谴责公然弃保潜逃的逃犯，表明香港执法部门会全力将逃犯缉拿归案。声明表示，潜逃属罪加一等，批评不敢面对审讯者走佬弃保潜逃，用诸多藉口，包括所谓流亡为自己卸责。是羞耻、虚伪和胆怯的逃避。声明又表示，被检控者潜离香港均属逃犯，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保安局谴责支持弃保潜逃者，包括外国政客，认为这些是藐视法治，对逃犯涉嫌干犯的严重罪行视而不见，企图美化这些羞耻的行为，眼中只是看到政治红利，无视公义。发言人强调，任何人都会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律政司会基于该人的行为作出检控，与其政治立场和背景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被判刑入狱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相关判决令到港人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被威权所压制。他强调，台湾将会继续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日星期三透过面书，就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入狱一事表示，这三位香港年轻人代表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集体意志，非常遗憾，这个判决使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再一次被威权所压制。蔡英文还说，台湾亦都曾经在民主路上奋斗过，我们没有因为恐惧就忘记了心目中理想的台湾。他强调，黑夜总会过，黎明必会来，盼望香港朋友不要因为恐惧而忘记心中的理念，现在还不是绝望的时候，民主的台湾一定会继续相挺香港人，相挺民主。黄之锋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触犯当局所指控的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12月2日被法庭判处入狱13.5个月，同案被告前众志主席林朗彦入狱7个月，成员周庭入狱10个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3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香港众志三子的处境感到惋惜，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亦令人感同身受。他说，
可以解决的方法当然就是共产政权的改变啊，才有机会，那这个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许智杰说，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共产政权的改变才有机会，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是可以立竿见影。我们希望全世界民主国家继续给共产政权压力，使他们有机会改变，或者是将力度放远，给香港年轻人真的可以争取言论自由及一些生活思想自由的空间。 許志傑委員仲話：不反對通過難民法嚟援助香港民眾，不過喺執行上涉及國與國嘅問題，則有待解決。相關嘅規劃設計以及定法等技術問題，亦需要繼續研究，先至能夠使呢一項法律更加周全。民進黨中央發布嘅新聞稿指出，中共與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製造政治恐怖，殺雞儆猴，徹底背離一國兩制承諾，摧毀香港自治及民主自由，應受最嚴厲譴責。呢一份新聞稿仲話，黃之鋒等人入獄等於宣告香港自由已死，將受到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抵制，並在香港內部製造更多的敵人，增加社會的不穩定風險。在野黨國民黨中央呼籲，港府應該以更謹慎及包容的態度進行執法，以免造成寒蟬效應，不單止傷害香港的言論自由，亦破壞香港社會與北京的互信。國民黨中央仲話，不樂見任何限縮香港民主自由發展的作為，港府應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對基本人權的保護，更應體察民意，展開民主改革。嚴刑峻法難以獲得安全，贏得民心才是長治久安。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對美國之音說，有關提供香港人士緊急危難救助、庇護等救援方式，政府並未有在制度上進行改變。他說，
我们党在上会期已经有一个游权提案，那也是由本人所提出的，就是修改港澳条例第十八条，要给予这个。
陈以信话，国民党在上个立法院会期已经有一个优先提案，亦都是由他本人所提出的，就是修改港澳条例第十八条，给予因为紧急政治原因而有安全上的危害或者是自由上的危害，他来到台湾要予以除罪。陳以信說他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陳以信委員還指出，希望蔡政府在面對需要援助的香港人士能夠再多做一些、多想一些、更周到一些，這個才是大多數台灣人的想法。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三號還建議，台灣政府及民間可以共同思考怎樣進一步提升援助香港的機制與方案，甚至對香港及北京進行相關制裁。林非凡還指出，台灣必須想想自己的責任是什麼，並如何在亞洲建立起一個民主陣地，保護周邊需要被保護的人民和國家，以及很多被壓迫的人士。台灣民進黨政府目前是以專案的方式對香港提供人道救援，並成立了台港交流辦公室。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曾經表示，現行的港澳條例足以幫助香港人，沒必要進行修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打壓台灣頻頻出招，國台辦十一月底除了證實藍營學者、前台師大副教授施正平已經是依據間諜罪遭到中國判處四年刑期之外，亦都首度承認正在草擬一份台獨頑固分子清單，要依法制裁在台灣境內外的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行動首要分子和金主。這個是否代表中國已經循港版國安法之例，準備要對台灣啟動反分裂國家等的法律戰呢？下面是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針對台獨清單之疑，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李振廣指出，有對內交代、對台警告之震懾效果，亦都確實進一步具體化中國已經頒布長達15年之久的反分裂國家法。不過，部分台灣分析人士就認為，台灣不是香港，除非中共有能力行使長臂管轄權，制出凍結資產、旅行禁制或者是司法通緝等等具痛點的配套制裁，否則單單是公布這個名單，恐怕再次突顯中共自權不及台灣的事實。而且紙上談兵亦都反論為是山笑的題材，甚至有拖累國民黨選情， 拉台民进党选情之反效果。中国官方的台独清单仲未出炉，但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鹰派官媒已经早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系列为头号的台独分子，并且扬言要追诉所有推动修宪、制宪以及公投等所谓的法理台独的台籍人士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再亦都不能够踏上港澳以及大陆的土地，串访其他国家亦都将会变成危险之旅。环球时报11月中旬的社论中语带威胁，说这个清单将会成为了长期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落落呢。对于中共之所以以草拟台独清单，李正港表示是因为譬如是苏贞昌等人自今年初以来以疫谋独的作为已经引起了中国人民愤怒，所以要点点名对内交代，亦都对台独人士以示警告。他说清单若然出炉之后，对名列清单的台独人士若然行使不到长臂管辖，或者是就得到等到统一之后完成之后才能够算这笔账，但是对支持台独的金主，尤其是在中国有布局的企业，就会有立即的吓阻效应。而且他认为这份的清单亦都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具体化。李振港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台的这个法律战一直都是在这里，因为他们是反分裂国家法一直是在这里摆在这里，这份台独分子名单更加将他们开始具体化，过去就是说你不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三个条件，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不到那个非和平手段解决这个程度，但是现时就是说对于某些台独分子，这些人要单独是拿出来进行警告，他相信这个亦都是一种政治上法律上的一种震慑，它应该有它的效果。中共在2005年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其中第八条首度明确地指出，在三种情况之下，中国必须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及是其他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这三大情况分别是：一、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第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宪法、刑法以及国家安全法亦都是没有分裂国家罪，都可能适用于中国片面定义下来的台独犯行。分析人士指出，其中针对台湾片面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因为缺乏施行的细则，15年以来仍然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再加上中国治权不及于台湾，就算有片面的法源，其实亦都难以具体惩治所谓的台独犯。对此，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独清单还未构成中国对台启动法律战的要件，但是确是有为反分裂国家法补上施行细则的意味。他说反分裂国家法没有实施的细则，所谓台独清单这种的难免，他认为是属于实施细则的部分，这样就算他内部有在这里言语的话，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只是会不会公布，这个他就是持怀疑的态度。张荣恭说，中国内部已有台独清单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式公布恐怕只会拉台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选举行程，在这个反效果的前提底下，他不认为中国会正式公布这个清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亦都说，虽然大国间经常是有互相公布制裁名单之例，但是若然无法是搭配如冻结财产或者是司法追诉通缉等等的具痛点的实质制裁，只会沦为笑话。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若然论制裁的名单，其实不能够单单是有清单，更加必须要有配套制裁的行动，否则更加令人认为是虚张声势，被当作是空言恐吓之后将会适得其反。不论是经济杯葛、财产冻结、旅行禁制，甚至于制裁的暗杀，都要能够立竿见影，言出必行，而且还要打到痛点，令到对象是有所顾忌，否则公布这些名单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更加令对手亦都是所指的台湾当成为是山兆的材料。不过中共若然是真的制出这个清单，会有实质的制裁效果吗？以香港书商为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国在他的境内、港澳或者是泰国等地，的确是有行使长臂管辖的可能性。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将来如果有一日，譬如说 路过泰国机场，然后刚好他们系列的行踪如果被北京知道的话，北京就请是泰国将这个人系捉起来，这个就可能被捉起来。这样泰国基本上大概不会太过抗拒北京的压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丁树范认为台独清单目的是在于分化台湾社会，降低对民进党的支持，但是效果不大。至于对个别人士的制裁，他说只要台独人士避免走访这些亲中国家，他的制裁的杀伤力亦都是有限。他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台湾的着力点是越来越少。过去中国对台湾发动外交战，因为台湾本来邦交国就很少，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少。就算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优势。丁树范表示，中国过去曾经制出陆客退场等穷台至于经济制裁，亦都显示是对台湾经济大伤，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业引领全球，在美中贸易战之后更加因为向美国靠拢反而吃香。丁树范表示，就连技术水准不高的传统产业，譬如是机械模具业，就他的了解，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害怕流失就业机会，正打出是经济诱因，要台商不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对稳步走国际化路线的台湾来讲，目前的杀伤力看来是有限。因此丁树范认为，未来就算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战，效应亦都应该是有限。相反，丁树范说，公布台独清单不单止会拉台民进党的未来选情，还会进一步拖累国民党的选情。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所认识的蓝营朋友当中传出已经有人极力是劝中共不要将这个猪队友行径来开侵蓝营的选情。走过一党独大以及专制时期的台湾，在完成民主化之后，早就不再针对统独等思想自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因为少有中国磁带的牵绊，更加是偏向于天然独的自由思潮。据软件杂志在11月30号公布的最近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一个中国以及是统一者在台湾不到是一成，更加有高达66%的台湾民众认为在未来10年里面两岸都不可能统一。而在前提之下，中共要利用台独清单来促统，恐以下是适得其反，只会凸显出中共打压异己、扣思想犯大拇指的反民主行径，更加令到台湾民众对他系嘅极权体制本质反感。这个亦就是为什么到现时仍然主张一中国表、亲中的国民党可能受到这份台独清单拖累的原因。而另外，针对台谍案被判刑4年的施政平，因为党派色彩偏蓝，又曾经任亲共台媒的旺旺中时的主笔，经常是撰文批评蔡英文政府，却是仍然是遭到中共关押，再度引发台湾各界的议论。对此，张荣恭为施政平叫冤，他说学者参加研讨会并且整理中国学者公开的报告，以及发言不应该被归为是搜集情敌情的间谍行为，除非施政平被捉到有任何过度打探的事实。他说间谍案的处置本来就是超越蓝绿党派的色彩，关键是是否有情资搜集的事实，而两岸之间互探情搜之事亦都可大可小。在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张明公说确实是可以透过私下沟通通用，只不过以现时两岸之间对立的越来越尖锐化，甚至是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他说两岸已经是渐渐地失去了回转的船地的空间。根据施政平先前在央视的认罪报道，他表示因为手头的吉具，所以在2005年起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和指示，在参加两岸交流研讨会的时候搜集情资，甚至是帮国安局写报告。丁树范说学者访谈写报告却是被以间谍罪入罪，这个反映出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统治下的肃杀气氛，以及是对思想管控红线的紧缩，不单止形塑了中国境内的一言堂，亦都令到在台湾华府研究两岸事务的智库学人因此而忌惮是走访中国。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内部的管控越来越肃杀，就变成话大家都唔敢讲说话，咁样唔敢讲之后，你如果到大陆做访谈，咁样你一定要搵人嚟做访谈， 咁樣訪談之後，呢、這個受訪者會唔會變成泄露國家機密？就係話呢個底線係響邊一度，大家都唔知道，亦就係話大陸嘅朋友唔敢講，咁樣佢哋咁樣做，中國研究嘅學界老師亦都唔敢去。張敬則係擔心台碟案之後兩岸交流嘅前景，佢喺十月中係透過臉書貼文表示，假如讓正派學者裹足不前，究竟將來會係邊一個嚟詮釋解讀北京政策？呢、這個答案恐怕會令人苦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今年九月，社交平台推特上出现一个署名“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账号，账号图片上写着中文字，还有还有一个“停止妖魔化中国”的粉色的旗号。新账号引起部分人士的注意。美国爱奥华州格林内尔学院历史系教授海瑟林州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是记者张乐古的报道。
一个反战并且支持亚裔的组织觉得，请你去看一看他们的网页，会是很好的公关。结果你看了之后发现一堆 YouTube 视频以及中国日报的文章，其中否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这个是周教授在同该个账户互动之后提出的质疑。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由美国左派反战组织粉红代码发起的倡议的运动。该个组织成立在2002年，当时致力于反伊拉克战争的抵抗运动。据他们的网站介绍，他是一个妇女领导的草根组织，致力于结束美国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支持和平和人权的倡议。纵观这个网站，粉红代码目前总共运营13项倡议运动，包括和平总统、摆脱战争机器、揭露战争罪、反无人轰炸机、抵制沙特等等。每个项目都配有专属的网页，其中4项是配有专属的推特账号，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其一，并且在13项的倡议运动当中居于首位。据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属网页所称，发起该个倡议是因为用来驱使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方法正在被用作为是推动一种叙事，他们是应该是害怕中国，以便美国向中国发起冷战。他号召大家采取行动，以倡导与中国实现和平，防止美中冷战甚至是核战。在一些的关注当中，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推特账号目前有300多人关注，绝大多数是粉红代码的同盟组织以及工作人员，还有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自称的一批用户。此外亦都有若干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和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记者。该个推特账号主要是发送其每星期一次的网络研讨会、转推同盟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以及是推文或者转推支持亲中反战反美立场的各种推文。他最近几则转推之一的就是中国前外交官傅莹11月24号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一文。粉红代码创办人朱迪埃文斯评论说，拜登团队好好听听这位女士的讲话吧，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紧接着是号召说，让我们是敦促贺锦丽叫停拜登团队对中国的仇恨，敦促贺锦丽帮助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是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们的网页上发起的三项倡议行动之一。其他的两项分别是敦促媒体不要再帮特朗普散播对华仇恨言论，敦促拜登将他们的国家从核战边缘拉回来。这些行动号召大家在已事先起草好的致贺锦丽、拜登和美国几家主流媒体的信里面的电子签名。截至目前为止，每封信平均大约有3000个签名。这样为何不反对所有的战争？海瑟林州教授向他的推特账户发问，他说反战不意味着洗白中国政府的议程，事实是若然真正是秉持反战立场，这样你们亦都应该批评中国对台湾的种种军事武装威胁。该个区推特账号随即回应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注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攻击正在美国引起了针对华人群体的严重种族歧视，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有可能演化成为核战，回应中是并且表示 欢迎周教授浏览他们专属网页以了解更多。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的专属网页上便是提供为何需要与中国和平相处、疫情与中国等话题相关的文献以及资源。值得注意的就是常见问题这个板块，驳斥中国在国际上最广受批评的领域，被周教授批评为是种族灭绝否认主义的内容就出现于这一处。针对维吾尔人问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个问题网页给予了几个的资源。首先是乔祖，一个海外亲中华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联合发起的，认为是挑战美国对华政策攻击以及散布的错误信息的组织，针对新疆问题整理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导语部分指出，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政策被政治化，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的又一条战线，并且表示该份的报告针对充斥于主流媒体的有关新疆自治区的错误信息提供反视角。第二个资源是英国极左派学者罗斯尔的发言，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某一期的网络研讨会上，罗斯尔反复强调美国对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的描述是一个大谎言，是美国为攻击中国而编造。他特别引用了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的创办人布鲁门塔尔的报道。布鲁门塔尔在他的报道当中声称新疆地区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并且对德国新疆议题专家、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所做的研究进行大量的评击。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灰色地带新闻网站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经常出现在粉红代码以及他同盟组织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亦都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以及中国环球网电视网的采访。他发表于灰色地带的这篇驳斥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亦都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首先是注意到粉红代码是在做有关中共反港宣传研究的过程当中，当时他是观察到这两者之间的协作配合。盖瑞特表示，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大批挺共或者是亲共的写手的言论广泛流通，而且不局限于中共官媒的平台，西方主流媒体亦都大量引用，而好像灰色地带这一类的西方独立媒体更加是密集地发表这一类的言论和叙事，他们有时是接近一字一句地照搬，有时是换种讲法表明达相同的意思。新疆议题上面的第三个资源也都是一次网络的研讨会，主办方是粉红代码同盟组织的拒绝生冷战。拒绝生冷战是由多家的反战同盟组织联合成立的大型倡议运动，创始成员包括粉红代码、即刻行动的制止战争、除了种族主义联盟、古巴促进和平以及人民主权运动、英国核裁军运动等19个来自南北美洲以及欧洲的左派反战组织。今年7月拒绝新冷战因为他们的组织的一次多平台大型线上直播研讨会而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头条。这场研讨会不单止有多位中国官方的学者参与，亦都受到中国外交部部长岳玉成的点名称赞。他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候表示，48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的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14种语言拒绝新冷战的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行径有力的压阻。中国官方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标题为是48个学者警告美国，活动惊动全球，近2亿人关注的文章，称赞这个是一场全球性并且极具现实意义的直播。该院的执行院长王文是会上面的发言人之一，中国外交部分人华春莹以及是CGTN 亦都在推特上面为这场活动造势。对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他8月份的电子报上面特别点出，拒绝新冷战倡议运动最初签署人包括王文、马丁亚克、灰色地带的新闻网的马克思布鲁门塔尔以及是高志海。他还打趣评论说是苏联成立了这些组织。 睇到海瑟林州教授批评中国唔系我们的敌人，否认为吴以仁遭遇嘅嗰一条推文，受诸多中国问题专家关注嘅推友评论话，呢个系中国统战部嘅又一次恶劣嘅运作。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江萨雷斯表示，呢个系唔系中共统战部嘅运作，要睇佢哋粉红代码之间有冇可见嘅关联。都要通過專門的調查研究才能夠下結論，但是不理它是意義還是出於無知，粉紅代碼聽上去就是在這裡對中共的宣傳話語的鸚鵡學舌。江薩雷斯緊接著說，而他對新疆集中營這樣的事進行否認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這個不得不令人覺得他是蓄意是給予中共洗白。开瑞特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看上去太似是拒绝新冷战的平衡倡议运动，他们对中共的同情以及辩护如出一辙。他说，这个如果不是直接由中共统战部资助创立的话，这样至少也都绝对是受他们的背书，是统战部海外运作所造成影响的好例证。开瑞特表示，他不觉得这个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官方学者以及是那些惯常延伸于中国官媒为中国辩护的西方学者的参与，比如是雅克以及是罗斯尔等人。粉红代码以及是他的同盟组织大量使用的叙事话语，以及这些人发表的人民日报或者中国日报上面的观点文章几乎是一模一样。开瑞特仲指出，中共宣传工作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将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混为一谈，刻意不作任何的区分。而粉红代码从今年7月底开始做了12期的网络研讨会，正正是加强了这个概念。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西方对中共政策以及行为的批评和对中国人民的批评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所释放的信号就是，你对中共的批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剛巧的就是，李明章在他7月20日的電子報上總結說，從最近中共官方這些怒氣越來越重的聲明來看，中共官員最擔心美國所做的兩件事，就是發達國家組成的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以及是美國官員特地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開瑞特對美國之音說，讓粉紅代碼這類西方意義的組織和中共靠近的基本要素，就是他們共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他说，这类的组织以及他的成员当中，不少都是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他们当中有些是信奉列宁主义，有些是奉行托洛茨基主义，也就是更加倾向于直接参与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这类人同中共一样，对世界现状不满，并且将世界上的一切弊病归因于西方。通過聯合海外華人群體亦都好，或者是這些異議組織亦都好，中國在分而治之西方社會這件事上面最有效的招數之一，就是利用西方社會當中對社會心懷不滿的群體。蓋瑞特分析中，這個其實就是中共的身份政治，這個當中被利用的身份就是西方國家當中對社會現狀憤憤不平的整體集體。江薩雷斯表示，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以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古巴、北韓以及老窩與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所以以西方很多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一直是將中國體作為是引領馬克思主義的北極星以及是試金石，哪怕是一些毫無辯護的空間可言的惡行上面，這些人仍然為中國辯護。他舉例說，就好像解放之路這樣的組織，至今仍然將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一場大浩劫當作為是讚揚以及追隨的對象。江薩雷斯表示，中國正在和他們進行大國競爭，所以他自然會想給予美國社會製造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只要不是太過明顯。中國原本做任何事來擾亂他們的民主以及社會，對於同樣盼望一場社會秩序大變革的美國社會主義來說，他們自然追隨中國的腳步。蓋瑞特表示，在中共的眼中，這類海外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相似，都是負責將黨的立場轉送給是公眾。儘管是中共不大善於直接和外國公眾有效互動的宣傳滲透，這些海外親共組織正好能夠扮好統戰部的角色，將中共的立場以及議程傳達給海外的公眾。蓋瑞特說，但是比這個更加令人擔憂的就是，這類的運作已經不局限於國外公眾，他亦都試圖直接影響國外的政治程序。 他还表示中国不是他们的敌人的所倡议的那些公开信签名行动就是一个例子，直接致信给何锦丽以及是拜登，说服他们不要将中国看成为是敌人。而中国政府最不厌其烦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是美国不应该抵抗中国，而该在气候、疫情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当中和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这样就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中国。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暴露出中共扩散自己意识形态的野心。盖瑞特指出，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为是爱好和平的党，而近几年这个话语已经变成为中共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而粉红代码和他的同盟组织所构建的话语正好都是将美国看作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盖瑞特补充说，粉红代码以及他们的同盟组织固然可以持任何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支持中共的政策和观点，这个是美国宪法保护的合理权利，但是若然能够在这个组织活动当中明显看到中共官员、中共官方学者、中共官媒等参与以及介入，这样就不一定是在自主表达立场和观点，而可能是扮演了外国代理人的角色，这样的话这类的组织就应该被当作成为外国势力干涉问题来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联邦司法部10月28日星期三指控八人合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特工的身份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些被告据称对美国居民进行监视、跟踪和勒索，这个是被称为全球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试图胁迫这些人返回中国。五名被告已经在美被捕，三人依然在逃。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说，通过这些指控，我们完全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猎狐行动，猎人变成了猎物，跟踪者成为被追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记者会上解释了那一些猎狐行动的目标人士拒绝返回中国的原因。他说，
Their family members, both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have been threatened and coerced, and those back in China have even been arrested for leverage. These are not the actions we would expect from a responsible nation state. Instead, they're more like something we would expect.From an organized criminal syndicate.
克里斯托弗雷说，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亲人已经遭受威胁和胁迫，那些在中国的亲人甚至被捕充当人质，这些的行动不符合我们对一个合理的民族国家的期待，这个更像是我们认为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能够做的事情。猎狐行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令，并在这些官员的控制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个法外遣返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法包括监视恐吓，被告据称从事地下和非法活动，强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犯有经济或其他罪行的人返回中国。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强调说，美国的行动并不针对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他说，我们关心的是奉中国政府和中共之命所从事的犯罪行为。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各合作机构将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责任，保护美国居民在美国境内免受这些应受谴责的活动的迫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